你好，我是艾哲。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故事开放麦本周末就要回归了。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在故事 FM 的微信公众号看到预告了，这次的活动主题是我的第二人生，我们想和大家一起探索人生的更多可能。其实吧，偷偷告诉你，这次活动的座位已经全部定出去了，但是3月30号，也就是本周六在北京的活动，只是我们今年要开展的系列活动的第一弹。接下来故事开放麦将会携手华夏基金，在全国不同的城市和地区开展线下活动，可能是上海，可能是成都，也可能是深圳或者广州。你希望我们去哪儿？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告诉我们。在今年的主题系列活动中，我们将会关注养老话题，探讨对未来的规划，我们也会共情困惑和犹豫，尝试着和你一起去寻找答案，去期待明天。我们相信共享信息，互通有无，能让你我在通往未来的路上走得更踏实，变老也因此不再是一件令人焦虑的事儿。更多活动信息请关注故事 FM 公众号，我们迫不及待和你在线下见面了。你好，欢迎收听故事 FM， 我是艾哲，一个收集故事的人。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说到讨债啊，你的脑海里会浮现出什么样的画面？新闻报道或影视剧里啊，经常会有泼鸡血、猪血，堵门、墙壁喷上红色的大字“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或者一群花臂光头的彪形大汉闯进家中围堵孤儿寡母的这些画面。那这些涉黑的催债行为啊，肯定是违规违法的。那今天的讲述者大兴的工作经历可能会完全颠覆你对催债行业的印象。大兴在一家完全合法合规的台湾催收公司做了长达8年的催收员工作。
我这边以下我都是讲台湾哈，那实际上中国台湾嘛，我以下就省略我讲台湾好了，比较简单一点。大家好，我叫大兴。那现在的话是一家外资企业中国区市场部的负责人。那我是2013年大学毕业，毕业之后呢，误打误撞进入了一家台湾最大的催收集团实习。好，那结果呢，一做就是8年的时间。那这家催收集团是台湾的公司，而且客户群体的话也都是台湾人。集团高峰时期的话，大概有600多号人。我2013年毕业，因为我是学这个电子信息工程的，本身在学校里面其实专业也不是特别喜欢，所以当时毕业的话并没有明确说一定要从事本专业的工作。我记得是在2013年的过年之前吧，应该是在1月底快2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找实习嘛，因为当时学校有规定说最后一年的这个下半学期要找实习工作，因为要签这个三方协议，那才证明说你有实习，你才能够顺利拿到毕业证。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宿舍里面，当时也投了很多简历，然后也面试了好几家，然后就觉得不是很适合。那突然间有一天有一个电话就打过来，那个应该是一个 HR 吧，那声音也比较温柔，然后呢他就说，哎，你现在是不是有在找工作？我也不知道我的电话他是哪来的。然后呢他说我这边有份工作是话务员的工作，你有没有感兴趣来我们公司面试？那当时我想着说也是着急找实习工作，因为马上要过年我们要回家了，所以我想说那帮去看看有房。所以呢当时我就答应了。那人是说这个有交代我们面试的时候一定要穿这个正装，我记得那时候在学校我还没有西装，我也很重视，所以我就特别去找舍友借了一下他的西装，当时穿起来还蛮合身的。那会儿就去了公司面试，当时进去的时候其实面试人还蛮多，大概有30几个去面试的，然后呢里面有应届毕业生，有跟我同届的，也有我们学校的，那也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职场人。然后我看大家都是穿这个正装啊，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还蛮紧张的。那一开始的话就 HR 会给大家发一份这个问卷表，那里面的话就是关于这个性格测试的，大概有50-60道题吧，就每个人开始在那边填这个测试题。那后面我知道这个是叫霍兰德职业测试，因为大概每隔2-3年我们会测一次，其实这个就跟现在比较流行的 MBTI 差不多，只是说霍兰德测试它可能比较偏向这个职业适配度这一块。填完之后他们会进行打分啊，过了一会儿他们就 有通知说这个念到名单的留下来，那没念到名单的话就回去等通知。那实际上没念到名单的，就是这个问卷就不过关，就被淘汰了。留下来大概就剩20个人，就是10个人就被淘汰了。剩20个人的话，就进去第二轮的面试。第二轮面试是有2个面试官，当时群面一次大概是5个人，那会问一些基本的问题跟自我介绍。因为我前一天晚上其实我已经准备了好几个小时的自我介绍，我大概写了500个自我介绍吧，所以我第一轮表现还是可以的，而且加上我在大学时间参加过很多社团活动啊，还有这个兼职。那还有我跟我的舍友创办了一家这个大学移动的这个临时小卖部，所以当时面试官就觉得，哎，还经验还蛮丰富的，而且都还蛮积极的，所以那一轮我就很顺利过关。
又经过层层的筛选，最终大兴脱颖而出，收到了 offer。虽然对即将迎来的挑战还一无所知，但至少自己有了一份工作，拿到毕业证，算是稳了。
我记得我入职的那天是2013年的2月18号，大年初九，星期一，早上9点钟上班嘛。进到公司第一眼，我的妈呀！你能想到那个场景，就是像这个《华尔街之狼》里面那个小李子就去推荐股票的那家公司里面那个场景吗？就有些人站着，有些人坐着，有些人大声讲话，有些人可能。都在忙着打电话，就是那样的场景一模一样。因为当时里面有70、80号人乌泱泱的，有的人讲话很大声，有些人就很安静，有些人躲在这个桌子底下、办公桌底下打电话。那有些人看起来很亢奋，就是那个场景。所以我当时想说，哇，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司？整个氛围跟外面简直就是两个世界，就里面跟菜市场一样。那外面的话就很安静。进了公司之后呢，公司就开始为期1周的一个入职的一个培训。那其实，在培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公司是这个台湾的催收公司，是做这个台湾电信公司跟银行的一个债权催收的业务。那我们的客户的话，全部都是台湾的客户，所以当时跟大陆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他就是客户是台湾的，公司也是台湾的，只是说我们公司是在大陆里面的一间分公司。因为我们一开始的话是从接触电信的案件啊，所以我们一开始是接触电信。那他培训的话，主要是以培训电信为主。其实后面会涉及到银行的卡债的贷款的，我后面再讲。突然间觉得后知后觉，哎，为什么我会进入一家催收公司？当时还没反应过来。那第二个反应的话，我当时更多的是怀疑这家公司到底是不是诈骗集团。我记得后面我还打那个114啊，打这个公司网，我去查说，哎，这个公司到底有没有记录？但后面慢慢接触完之后才，其实第一个月我还半，应该前半个月我还半信半疑，这个公司到底是不是诈骗集团？后面的话就慢慢的哦，原来确实有这样的公司，台湾地区估计有几百上千家催收公司吧，但是设在大陆地区的很少，我知道就2家。其实台湾为什么会欠电话费呢？是因为他们的电话更多的是跟我们信用卡一样，先消费后再付账单，就是因为有这个提前消费有账单产生，那很多用户呢，他可能没有去处理这个账单，就会产生这个费用。所以我们当时处理的这个电信公司，它有台湾大哥大、远传电信、泛亚电信，这个是比较知名的台湾三大电信公司，就像我们这边的移动、联通跟这个电信一样。这个是一些基本的一个培训，那包括说，什么话能讲，什么话不能讲。其实当时公司要求还蛮严格，因为都有一套的一个流程，包括说你不能去恐吓这个债务人，你不能去威胁债务人。当时公司会有一个稽核部门，大概有10、20号人员专门做线上稽核，台湾叫稽核哈，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线上监督你，全程录音都在听的。那你到底跟客户讲了什么东西？有没有讲到一些公司不允许讲的字眼？包括某些字眼他不能讲，你讲了一旦被稽核出来，那这个时候事情就会比较严重，轻则可能就通报处分、记过，重则罚款。如果很严重的情况下的话，可能会被开除。
大兴工作的这家台湾催收公司啊，收购了很多台湾的银行的债权包，也有一部分是银行和电信企业委托他们公司去催债。那为什么这家台湾催收公司会在福建开设分公司呢？大兴说原因有两点，一是福建的口音、语言习惯和台湾类似，容易获得客户的信任；二是台湾很多人都有欠债的情况， 再加上台湾人口少，是个熟人社会，如果催收人员辞职流入社会，不便于管理。那另外，台湾企业的薪资当时对于大陆的员工来说还是挺可观的，转正之后啊，基本工资就能够拿到20000元左右的新台币，换算成人民币有5000元左右，提成还另算。但是培训完第一周，大兴就萌生了退役。
那培训完之后，其实在第一个礼拜，其实我当时就有萌生不想干的念头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本催不到一分钱回来。那我记得第一个礼拜我是每天打200多个电话，疯狂的打电话，一分钱都催不回来。所以我当时就跟我旁边说我想离职，他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不适合做这个事情，确实催不到钱。那后面的话，我旁边那个是一个女生的催收员，她大概干了2-3年吧，做得还不错。所以呢，我想说要不然我再给自己最后这个半个月的时间，如果还是催不到，那我就不干了。所以从那以后开始，我就调整了一下状态，就是经常会跟她学习说，哎，这个我遇到客户是问这个问题，那如果是你怎么回答，那她会告诉我答案，我就把她的答案抄下来。然后中午睡觉的时候大家都在休息，因为我们午休是1.5个小时，那我的话不休息，我就是在那边听录音，因为我们是可以调到任何一个人的一个录音哈，那就听他们的一个成功案例。哦，那听着听着，每天都听，每个人都在睡觉，当时他们觉得，哎，这个人怎么回事，中午都不睡觉。那反正当时就疯狂的听录音，疯狂的看案件，看成功案例，然后不懂就问，那学到的东西就是找这些客户来实战。所以每天继续打电话，打200多个电话，差不多打到第二个礼拜吧。第二个礼拜这个时候就有案例了哈。那这个时候是一个台湾大哥大的这个客户，因为台湾电信公司它又会有分手别，比如说一手、二手、三手、四手，一直到8手。一手、二手一般是电信公司内部，他们内部会有催收部门，他们会你一旦逾期了，他就会来催，所以那些很多是忘记去缴费。那到了3手，他就会委托出来叫委外，所以当时我们公司有承接了一部分委外的这个电信公司的案件。好，所以这个是台湾大哥大8手。8手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是在台湾大哥大客户里面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最烂的客户，因为经过8家催收公司去轮案件，都没有人可以收回来。你每换一手，它就是增加一手。你今天在 A 公司催，那你换到 B 公司就又增加一手。所以说这个客户是8手，大概欠了28000多吧。这个客户我催回来了，但那个案件呢，后面我催回来之后，大家都觉得很震惊，哎，为什么你一个新人可以催到台哥大8手的案件，而且还是大家都催不进来的，包括我旁边那位大姐，她也有过催技，所以呢，大家就很好奇问我。那我当时想了一下，其实也没技巧，无非就是说，实在是没业绩了，那我也想着再不产生业绩，我就要被淘汰了，压力很大的。所以我就瞄准这个客户嘛，那我就死命的去跟进。但台湾他有规定说，你一天你跟客户不能打电话超过3次，而且呢，早上9点之前，晚上9点过后是在人休息时间，你不能催他。那他就还蛮人性化，你要让他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工作来赚钱。那我就每天跟他跟进一次，因为一天不能超过3次嘛，所以就每天跟他跟进，然后每天逮到机会就跟他好好聊，好好劝。其实没有任何技巧，就是。好说歹说劝他来还，因为其实他也就欠这一笔。那后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可能突然间想通了，或者说经历过这么多催收员，他可能累了，那当时他就还了。大概欠28000多，我给他优惠，因为我们可以打折，电信公司他有规定，我给你一些权限，大概9折的权限嘛，大概给他打了几千块钱的折扣，那他也很开心去还了。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的成功案例，所以我会印象会比较深刻这个案件，领导也会觉得，哎，这个新人还蛮不错。那这个案例的话，当时也算是一个成功案例。那我们都会有大早会，大早会的话就是所有的催收员70-80号人站着，然后呢大家就分享，那就请我上去分享这个案例你到底是怎么成功的，大家就给你这个鼓掌了。所以说从那以后就慢慢的就是有这个信心出来了，而且就找到那个感觉了嘛。但是就是这个契机让我没有说就离职，然后我就继续这个我的催收工作。从那开始的话，大概经过3个月的时间吧，我记得我 当时还去买了一本大陆地区的这个催收宝典。哎，我就学到说，大陆地区有一个催收大哥啊，大概在很多年前，他讲他的一些催收经历，所以我觉得从里面可以学到很多心理学啊，包括说，哎，你怎么去跟客户沟通这样的一个案例，那我就用到我的工作里面，然后呢，又一样的不断的去听录音啊，去学习，去看成功案例，所以说经过3个月的磨练吧，那接下去就开始开挂了，持续每一个月在新人达成率排行，我记得每一个月都是第一名。
由于职业特殊，很多新人觉得这份工作不适合自己，再加上本来就有不少人绩效考核不达标，所以新人入职第一个月淘汰率有50%，而第一年会达到90%。同一批入职的员工，最后只剩下大兴一个人，而大兴也因为表现出色，从实习期的底薪2000块钱很快涨了10倍。
这家公司它的一个激励做得还蛮好的。你如果业绩好，因为它每天会有战报，战报的话就会有你的积分，它是按积分来算哦。然后你回收多少，或者多少金额，达成率多少趴，你的排名是第几名，每天都会有这样的战报。那你每天都看到你是第一名，而且每天会叫你上去分享，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陷入那样的一个虚荣的状态吧，就觉得哎，好像我还可以。到了这个隔年还不到一年的时候，我就被晋升成组长。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小组里面，很多人的案件他催不进来，然后让我来协助打配合嘛，所以很多他们搞不定，但我可能打一个电话就搞定了。那这个时候公司也看到你的成绩，你个人成绩好，你也可以搞定团队的业绩，你可以带着团队一起这个搞业绩嘛。那这个时候就升你做组长了，所以那会我的收入很快就翻到了一开始实习的10倍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更加不想走了。因为当时我记得我身边的毕业的同学，他们的收入大概还在4000左右，5000的算都还可以的，但是我的收入已经是好几万了。后面的挑战，你要做大金额案件，你的奖金会更高哦。我大概做电信的案件，大概做了应该是2年左右吧。业务做得好，所以当时就转做这个卡类的，就银行类的，还有贷款类的。这个职位也升成了这个部门的负责人，就是公司里面的，应该算是到最后是2号位了，所以那时候就带领比较高尾金的案件。
电信类的案件只是刚入门的基础业务，随着职位的上调，大兴业务范围也有了升级。要做更有挑战性、佣金也更多的银行类，也叫卡类案件。电信类的案件的负债人负债时间最多也就几年，金额的上限也就3、4万，而银行类的案件金额可以从几千到上亿。负债时间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信用卡传入台湾，横跨至今40多年。负债人的年龄也从清朝时期的1900几年出生的，到90后、00后都有，职业也很丰富。
债务人的群体其实也是很广，比如说里面有学生，有这个军工教，台湾叫军工教，就是军人、公务员、教师群体，还有一些黑道，还有无业游民、吸毒人员，还有服刑人员、警察、外劳、菲佣，包括一些公司的高管，还有台湾的一些议员，律师、作家，作家也有，因为我有一个案件是作家的，那律师也有。村长啊、里长啊、邻长啊，还有一些政客，还有一个是外逃人员，后面逃到厦门的，还有一个是通缉犯的也有，所以说客户群体几乎是涵盖各行各业。
作为公司的2号位，部门老大，大兴除了做管理，还要有自己的业绩。之所以说这份工作合理合法，是因为他们的催收工作不是通过恐吓、暴力执行的，而是通过法务流程进行。首先要沟通。沟通无果，就要调负债人的最新的地址，然后寄律师函，对方签收之后才能到法院起诉。法院承认了这笔债务，催收员才可以去税务部门查对方的财产、房产等等，查到之后才能发起强制执行，走拍卖流程。但这个过程当中，经常会有债务人隐匿财产。
这个过程中呢，我记得有一个客户，他是不动产，被我扣住了。其实，在我们去查到他有财产的时候， 他可能自己也知道的，因为你联系到他，他就知道说你后面会做动作嘛，因为毕竟你有给他纪律事项，你有给他发支付命令啊，这些东西比较懂的他们都很清楚啊，那下一步你肯定要扣押，所以在这个时间他就会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出去，所以他把自己的房子卖给了他的一个表弟吧，应该是大概就几万块钱，但实际上他的这个房子是价值几百万，而且几万块钱就卖给了他的一个亲戚，那实际上这个在法律上面来讲，他就是隐匿债权的一个，因为你的这个交易金额完全是不合理的，所以法院会认为说你在隐匿财产，那像这种我们就会提出刑事告诉，说你这个是在为了规避被执行，然后你去隐匿财产，这个案件最后没收回来。没收回来原因是因为说在台湾来讲你可以起诉他刑事告诉隐匿财产，但是呢真正到他不和解的时候，法律并不会认为说他真的是刑事案件，然后要坐牢怎么样，是不会的，到最后法院只会给你撤销，因为对于债务的案件来讲，其实法院更多的是站在债务人的一个角度，所以说那个案件虽然提出刑事告诉，那他不和解，你刑事告诉只是说想要让他来跟你和解啊，但他知道因为他会有请律师的、啊、其实律师很清楚这种案件怎么个流程，所以说那最后的话不和解的情况下你只能撤销刑事告诉，那这个案件就等于说这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你就白做了，基本上刑事告诉案件都会败诉了，更多的是说你会给他一些压力那他来还，所以这种狡猾的客户很多啊，甚至台湾会有很多律师中介机构，他们类似大陆讲这个反催收的这种公司吧，他可能会去教债务人给你挖坑，所以很多催收员没经验的、他给你挖坑你跳进去，那可能你就要倒霉了，因为他可能会来激怒你，把你激怒了，然后你可能很容易就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或者违规的话啊，那他们都会录音，那一旦激怒了你，你又违规了，那这个时候他就拿这个东西来说，哎，我要去投诉你，台湾的投诉很快的，他们一打电话不用十分钟马上案件很快就被锁住，所以他们会拿这个来投诉你，投诉完之后案件就停催了，至少停催半年吧，那另外一种的话投诉完你之后，哎，可以跟你谈你这个要给我多少折扣，好、哦，这种就是遇到一些比较专业的债务人，或者说他们会请一些律师去处理这个事情，那甚至是一些第三方的这个公司他会给你搞事情，这种其实也会经常遇到，所以你可能听起来对方好像不懂不专业，实际上他是在假装不懂啊，那就挖坑给你跳，那这种也会经常遇到。我再讲一个案例是比较神奇的吧，这个案件大概欠了应该是几百万、哦、那突然间有一天公司说，哎，你这个案件债务人去缴了全额，那大家就很震惊啊，因为他根本就没催过，只是挂他身上而已，后面才发现说这个债务人是中了大乐透，台湾那个刮奖叫大乐透嘛，就像我们这边中的那个彩票一样的，大概中了几百万吧，然后呢他就拿了一袋子的钱就直接到了台湾总部啊，就他是拿现金哦，他直接就拿一袋子的钱到总部就结清了，他说我中大乐透了除了那一例之外就没有说自己去缴款会缴那么多的，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债务人，他故意吓你，我是黑道的，我是警察，你不要乱来，或者说你别催，你再催的话我要搞你。当时有一个债务人，他是一个黑道，当时他跟我讲说我是黑道，这个人说了我也半信半疑嘛，但是呢他跟我讲他以前在绿岛那边关过，很年轻的时候，然后呢他说我是竹联帮的，竹联帮的话是台湾比较大的帮黑帮嘛，我不信，我说我不信，然后他说你去查我的名字叫什么什么，然后呢还有照片，因为其实债务人你是可以看到他的，像他们的身份证跟我们不一样，他们身份证是可以看到他的照片，是可以看得到，还可以看到他的爸爸妈妈的名字，如果他有配偶的话你也可以看到他配偶的名字，所以呢就用他的名字在 Google 上面搜了一下，哎，发现确实是他，长得都一样的，后面我就吓一跳，然后我就赶快给他道歉啊， 这个黑道他已经金盆洗手了，所以他也没有想要搞事了，他就说那你知道就好了，你看看怎么处理，你自己看着办。毕竟他以前做过黑帮，所以你不晓得说他们那个组织到底还有没有，或者说他们不怕事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有一个也是有一个黑道的一个客户，然后呢催收员联系到他，那可能不知道他是黑道吧，他也不讲，就来台湾总部直接到了公司楼上叫了一帮人，但他也不会搞事，因为他也知道不能搞事，要找这个催收员，然后这个催收员把他给吓了，那幸亏他在大陆嘛，他找不到，那后面的话找不到人他也回去了。所以说像这样的客户难免你要小心啊，那像这样的案件我们肯定就直接备注掉，就不能再处理了。所以说像这种什么黑道毒贩通缉犯这种基本上我不碰，包括警察我们都会备注一下，这种一般是不联系的。哪怕是你做法务，你做了法务他如果说想搞事的话你麻烦了。
作为催收员，大兴会遇到很多有意思的事儿，除了无奈的搞笑的惊奇惊险的，其实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善良与温暖。
有一个债务人他是这样子，当时的话他也是欠银行的这个卡债，那我们当时也对他发动法务执行，所以他有财产被执行了，但是那个财产其实是他继承过来的，他那个父母亲往生了嘛，台湾死亡叫往生，他往生完之后呢继承给他的财产，而且房子也很破，因为我们去执行的话是可以看到房子的照片嘛，法院会拍照片给我们看，其实还蛮破的。这个人比较特殊的地方，她是一个女性嘛，大概40多岁，她癌症而且是癌症末期，大概也撑了好多年了。那是我的一个客户，执行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她是癌症，因为有些执行的案件我们就不跟债务人联系了。那等到她被执行完之后她会跟我们联系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他的一个情况，他癌症已经很多年了，现在是末期，也没有收入，就靠一些这个补贴算低保户吧。那一边讲一边哭，那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觉得说他很可怜，但是呢我们出于说公司的一个要求规定，我不可能说他这样讲那我就给他撤案，所以我当时的话第一步是先让他把这个证明传真给我，就是说你这些病历证明就诊证明你传真过来，那传完之后我看到他的情况确实是像他讲的是真的，因为都有诊断证明，所以当时对这个债务人的话 我是觉得他非常的可怜，我也是于心不忍嘛，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样吧，你放心，这个事情我想办法帮你处理，我们虽然说是做法院执行的案件，但是我们催收员他是有权利做执行，也有权利做撤销，也就是说撤销跟执行决定权在于我们，但是呢公司他会去看你，如果说是莫名其妙的撤销，那公司一定会说你这个花了这么多法务费用为什么撤销，所以我为什么让他传这个证明，就希望说有这些证明我可以去说服啊，所以当时传完这些证明之后，那我就安慰他，我说你不用担心，你这个情况确实我也很同情。那他一直哭，我就跟他安抚了大概快一个小时吧，我就说这样吧，那个我帮你想办法把这个案件撤销，那你好好治病，你也不要想太多。所以后面的话这个案件我给他撤了，那给他撤了之后，因为撤销我们会写一个原因嘛，我大概把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有说了，至于说这个公司有没有看到我不知道，但是案件很快就撤掉了，而且我还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法院，给那个书记官嘛，说这个案件我们要撤，这个案件如果一旦撤销，等于说你没有回款，那可能后面又会调到下一个催收员，甚至是说会不会到下一家公司也有可能啊，所以我会在催收记录上面会写明他的一个状况，债务人癌症多少年，然后困难确实没有收入，我会把这些记录写清楚，然后法院的确保已经撤销完成了，然后呢我就打电话去跟这个债务人说，哎，你的事情我帮你办好了，那你也不用担心了，那之后如果说真的有人打电话给你的话，你就跟他说这个实际的情况，而且我也会把你的 状况在催记里面备注，其实大部分人看到这样的一个记录，他们也不会去联系，因为你都执行了你又撤回，其实正常人家是不会去联系。那哪怕真的联系，我也跟他说你可以跟他怎么讲怎么讲。那这个债务人他又哭了，就爆哭，他就觉得说一直说谢谢你谢谢你，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然后就一直说谢谢你谢谢你，大概说了好几分钟吧。那我就跟他说，反正现在事情也处理好了，那你就好好养病吧，身体好了我们以后有机会去工作了，那到时候再来想办法处理，反正现在你什么都不用担心。好，那我也不能跟他讲得太白，说你那个都不用管了，这个也是不合规的，所以这个案件大概就是这样结束。那每隔几个月吧，我都会打电话去慰问一下，看他情况有没有好转，或者说怎么样。每一次跟他打电话，其实虽然这个案件自己主动撤回也没有回款，但是我觉得他比回款更开心，因为你问他的时候，他最近还不错啊，有好转啊，那我就觉得说，挺好的，挺好的。所以我会想办法让这个案件在我身上多留一点，就多留久一点，因为你一旦在你身上留了，就没有人去打扰他。
采访的时候，大兴提到了他的催收工作，就像《网络迷踪》那部电影，很多时候他也要像影片中的那个父亲一样，化身成为侦探，在社交网络中寻找蛛丝马迹。
催收他的工作，很像侦探，因为呢，你拿到一个债务人信息的时候，其实很简单，他就是一个申请书。比如说好了，他欠了一个卡债，他就是十几年前，或者说他申请卡的时候的一个信息，上面最多就是你的一个名字，还有电话，还有这个第三联系人，还有一个地址，其实跟我们这边是很像的，跟大陆地区很像。这些信息大部分里面的电话已经没用了，因为很多都是空号，或者说换人了。那但是呢，为什么有些催收员他可以透过这些简单的信息可以去找到这个债务人？其中有一个就是说，台湾很多人他们很喜欢用这个 Facebook， 所以他们会在 Facebook 上面去分享他们的生活。而且台湾人他们的习惯更多的是说，网名的话都是自己的名字，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很多债务人他们知道这些事情，所以他们会刻意说去隐藏自己的一些名字信息。但是呢，我刚才讲到说，他们的身份证上面会有他父母亲的名字，会有配偶的名字，他的名字你可能搜索不到，但是呢，你如果去搜他父母亲的或者他配偶的，你就会发现说上面可能会有，是你可以做这个交叉匹配，因为同名同姓其实很多。那你收到他父亲的时候，因为 Facebook 上面其实他们会有很多关注的朋友，就像我讲的这个网络迷踪一样，可能他找不到他要找的这个人，但是你可以透过他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好友，共同好友去共同去 一层一层往前推，最后推到你要找的人。那这个债务人也是一样，比如说他的 Facebook 上面你找不到，但是他爸爸的你可能可以收到一个。记得我有一个案件，他有100多个好友，那我想找到这个债务人，我就把他爸爸的100个好友的 Facebook 全部看一遍，一个一个排除，一个一个排除，突然间有一个他名字不是他本人的，但是呢里面有一张照片跟他那个家人的合照，你就发现说，这个照片跟债务人他是长得是很像的，那你就可以去看他的评论啊，因为有些评论会说，爸爸妈妈之类的，类似这样的一个评论，所以你就透过这些很多的信息去验证说，哦，这个就是你要找的这个债务人。当你确定完这个 FB 是他的一个账号之后，那他里面会有很多信息揭露他名字，但是你会看到说，他现在在哪里工作，或者说他现在可能他开了一家店。所以说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是有一个债务人，他十几年前欠的卡债，他现在是一家这个啤酒鸭吧，他应该开了一家啤酒鸭店的老板，然后上面会有招牌以及他订餐的号码，那这个就是他新的电话嘛。所以你联系到他的时候，你就说，你是某某某，他说是啊，其实他可能都已经忘记掉会有催收员联系他，因为他没有想到会有人找到他嘛。那你就跟他说，你是十几年前你有一张银行卡的债务，那 那他的反应就是，哦，欠多少钱？我说欠30万，他说好，我要怎么还？那他就还了，就也不跟你打折，都不谈了，因为他做生意的嘛，他也不希望说这个事情对他会有什么影响。既然你也找到我了，那该还就还。所以说，有一部分债务人他就像猫抓老鼠一样，你找不到他，他就不还。哪一天你找到他了，那他也很干脆，那该还我就还。所以说，在网络上面分享个人的一些资料，那其实这不见得是好事。包括很多诈骗集团，其实他们也是利用一些信息，然后知道你是干嘛的，那这样去设计他们的一些诈骗的一个话术嘛。
做了8年的催收工作，大兴也在考虑自己的职业发展，难道要干一辈子的催收员吗？至今大兴都不敢跟父母具体说自己的职业是什么。包括有了孩子之后，背负了更多的责任，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成为了大兴新的追求。
第一个，你虽然说收入还行，但是呢，并不会说你可以赚很多钱，因为一个人的时间有限，哪怕是你做案件，你一个月最多就做那些案件，当然收入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接触到的这些客户，其实都是很负面的。不论是说他们是因为这个经济困难，或者说恶意去欠负债，或者说是因为疾病，那你说这样的人，虽然说我们联系到他，像我前面讲的，我给他撤销案件，我给他打折，我给他想办法处理，但是话说回来，你一旦去联系到这样的案件，你一旦去做这样的案件，其实你就已经打扰到人家了。不论你后面怎么去帮他，但你终归是打扰到他了。所以说这也是我最主要想要转行的原因。这就像一个零和博弈，我的每一个绩效都是从一个客户那边，他要付出金钱，或者说他要还钱才能够产生绩效，并没有办法产生价值。而且那一年小孩出生啊，2019年，其实小孩出生对我的这个心态影响还蛮大的。因为小孩出生，你的身份就转变了，你不仅是一个先生，你还是一个父亲。那小孩出生，你就要给他一个榜样，或者说你就会想说，我们很多客户他也是小孩很小，或者说他也是爸爸的儿子，他也是先生，他也是太太，角色一变，小孩一出生你就会有很多想法，你在想说，那我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难道只是一份工作？难道只是说赚钱这么简单吗？以后小孩子长大了问，哎，爸爸你是做什么工作的？那我要怎么回答他？这个时候我就会开始想说，我总不能跟小朋友说，哎，你爸爸是干催收的。虽然说职业不分贵贱，只要是合法合理都没有问题。那加上说你年纪越大，你就会发现，因为你身边也会遇到说有些人重大疾病的，有些人抑郁的，有些人遭遇不好的，你就会，其实你这个时候就会更加有这种恻隐之心，就会很容易的去体会债务人他的感受。那一旦你有很强烈的这种恻隐之心的话，你可能在做案件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那么理性了。讲到这个的话，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太太，因为毕竟这一行业其实他收入虽然不是说特别的高，但是呢跟大部分的行业来讲，其实他收入算可以了。毕竟你干了8年，如果说你要转行的话，你可能要从头开始。但是呢，他给我的反馈是他支持我，他是可以接受从这个低收入开始。是因为他的支持，所以我就更加坚定说我要转行。
经过了3年的内心博弈，大兴终于在2021年下定决心辞职转行。不过恰巧就在他辞职前，领导找他和另外一个高层开会说公司准备解散。原因很复杂，有行情的原因、时代的原因、总部决定等等。幸好这个时候大兴还没有提出辞职，也因此他和同事们都得到了 N+2 的赔偿。
当时公司最后一天解散的时候，其实大家就吃散伙饭。那当时散伙饭的话吃完之后，我们就去 KTV 里面的话，我们就类似开了一个吐槽大会。因为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催收公司压力是非常非常大，包括我后面经历了这么多公司，我都觉得说催收公司是我经历过压力最大的公司。因为每天你都会有业绩的压力，每天发战报，每天 绩效落差，你就绩效检讨，你就想办法。所以在公司里面的话，一定就是大家可以吐槽的点很多嘛。所以当时开的吐槽大会，就是每个人可能会吐槽一下，说，哎，当时领导怎么样怎么样啊，当时公司怎么样怎么样啊。那每个人就把这些年没讲的话都说出来嘛。看得出来，很多人他是舍不得的，不管工作性质是什么样的，但是，很多人在里面已经十年了，或者说15年了，他们多多少少也会有感情，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这个团队可能是我从零开始组建，所以说难免会有一些不舍得吧。但是呢，大家都拿人家二，那其实到最后大家也都是好聚好散吧。如果说我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话，一毕业我应该不会去做催收的工作。那如果回过头来让我做的话，我觉得说我应该会直接做我现在想做的事情吧。
后来大兴转行到了互联网行业，这两年通过自己的学习成长，他最后跳槽到了现在就职的一家外企，担任中国市场业务负责人。回顾过去，大兴说，很多像他一样的催收员其实很难走出催收这个行业，因为高薪水，因为行业特殊属性等原因，只要入了行的人很难再走出这个行业。他希望如果这些同行有机会听到自己的故事，自己的人生路径，能够对他们或多或少有一些参考价值。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 FM， 我是主播艾哲。本期节目由我采访，文卓制作，声音设计文卓。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